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回到嚟应该都是平安啦。喺啊滂沱大雨、雷电交加嘅底下，我哋睇见上主嘅能力、威严，亦都系有佢保守喺当中。让我哋喺聆听神嘅话语之先，我哋再次嘅祈祷。愿仆人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奉命行事是忠心的表现，对于讲求纪律、服从上级命令的军队来讲就更加重要，因为个别的士兵他们只能够看到自己眼前的情况，所以呢是未必能够去掌握整个战局和是战略的安排。倘若只是按照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判断来到去行事，最终可能会送上自己的性命，更加会连累他的同袍。不过在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底下，怎样去執行上级的命令就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我读过一个这样的报道，在1989年的2月，当时的德国仍然是分为东德和西德，在中间隔开的就是柏林围墙。有两个的东德青年，一个叫做 Chris Gatfoy， 另外一个叫做 Christian Gaudin， 他们误以为当时一条命令就是射杀任何翻越柏林围墙的人，这条命令已经是被撤销，所以他们这两个朋友就决定翻越柏林围墙，希望进入西德。谁知在这个翻越的时候，他们被四位守卫住围墙的东德士兵发现了，士兵就开枪阻止他们，结果 Chris 就当场被击毙，成为了东西德合并之前最后一个因为试图翻越柏林围墙而被枪杀的东德遇难者，而他的朋友就重伤被捕入狱。去到1991年的9月，当时东西德已经是合并了大概一年了。柏林地区法院为着 Chris 被射杀这件事，去起诉四名守卫住围墙的前东德士兵。士兵请了辩护律师为他们来到去辩解，而他们的辩护律师就认为，根据东德的法律，东德的民众是没有自由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枪击非法离境的人是一个合法的执勤，而四名的士兵亦都坚称自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违法。当时的主审法官叫做 Fyodor Sidor， 他就裁定射杀 Chris 的那位士兵是有罪。他说虽然作为士兵，他们是执行东德的法律同埋係連串上級嘅命令，佢哋係屬於最底層。不過法官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佢話唔係一切合法嘅事情就係對嘅。英文嘅翻譯就係 Not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is right。跟住佢仲補充，佢話喺二十世紀嘅末期，代表住權力結構去殺人嘅時候，冇人有權去忽視自己嘅良心。当然法官这个这样的判决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他亦不是按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判断，他是根据一些的以往的案例来到去做这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带来了这么大的回响，亦都被定罪的士兵决定要去上诉。在上诉的时候，另外一个的法官仍然是裁定杀害 Chris 的士兵是有罪， 不過呢，他就用了另外一個法律的觀點，他認為按照著法律去執勤是正確的，不過以槍殺的方式去對付手無寸鐵逃離國家的人是一種不成比例的武力，所以最後士兵都是有罪。不過在上訴之後，本來的監禁的刑期就改以緩刑的方式來到去執行。由此我們看到奉命行事其實是很直接很簡單，但是實在在不同的處境裏面並非一件簡單的事。基督徒顯然是需要來到去聽命耶穌基督，亦都要去竭力按照住基督所吩咐去做。不過在不同的處境的當中，我們怎樣去執行又是有很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今天我們就集中去看一段的經文，可能是所有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馬太福音第28章的16去到第20節。我們去想想基督徒應該奉基督的名行什麼的事呢？在耶穌復活顯然去到尾聲的時候，耶穌就要頒布被稱為大使命的命令給11位的使徒，當時已經是剩下11位，因為出賣主的猶大已經不在其中。在經文的16節去記載，門徒到了加利利，上到耶穌約定他們的山上。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去加利利？為什麼要去到山上？很多時候我們背經文的時候，這些地方我們會忽略，但其實裡面也都有很多的意思，很多的提醒。按照著馬太福音第4章12節所記載，耶穌就是在加利利這個地方開始他的傳道工作。現在他已經是去到在世上最後的日子，而他的門徒就要延續他的工作，故此加利利是耶穌工作的起點，亦都是他在世的終點，亦是門徒來到去領受基督的吩咐開始工作的重要的起點。究竟耶穌和門徒約定在哪一座山呢？大家讀聖經的時候有沒有去考究過呢？在這裡是沒有記載那個山的名稱，不過這座山似乎是有一定的標誌性。同樣在馬太福音第5章，可能都是大家熟悉的，就是登山部分。耶穌在山上來到去教導門徒和眾人，同樣是一座沒名的山，我們只知道是在山上。去到馬太福音第17章，記載著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三個最親近的門徒去到山上，跟著改變了他的形象，跟之前一樣，又是沒有記載個山的名稱。馬太福音的作者很有趣，硬是不告訴大家聽去了什麼山，那大家自己就去考究了，去猜測了。不同的聖經的學者都有不同的講法，但基本上都有一個猜測，就是一個靠近加利利這個地方本身就沒有山的，不過它附近在這個西邊靠岸邊的地方就有些高山。雖然我們不知道山的名稱，不過山卻就是隱含了重要的教導，如登山部分重要的關係，耶穌在山上改變他的形象，在山上與摩西、以利亞來到去對話，顯示他和上主的關係。當耶穌要和門徒分別的時候，重要的命令亦都在山上來到去頒布。上山學藝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非比尋常的感覺，意味著你要去進入另一個境界之前，需要是鍛鍊、提升能力、準備心智，學成之日、下山之時，你就可以顯出你的一身好武功了。 在我们当中都有我们的神学院的同学。你到读神学，在崇基读，一种的感觉，由车站来到神学院的地方上山，有些时候还要在其他的地方上通识或者其他学系的课，越行就越上。当然平时要补给都是要上山才有机会的。几年的神学训练就好像上山学艺，要有圣经的研究、神学的思考、研读教会的历史，并且有实践的尝试，完成之后下山成为上主所使用的仆人。在几年前，我们神学院的毕业礼上面，有一位的讲员就提醒他的师弟妹，因为他自己都是这里的校友，他给了几句的字提醒他们下山之后好好做人。门徒在山上面领受使命，看着基督升天之后，他们落山开展一个新的时代，将基督的福音来到传开。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并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是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能力超卓、胆大包天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期望，甚至乎可能是在那里计算着究竟能够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些什么的好处呢？这一班就是跟从耶稣的门徒。在这几年，我很有兴趣来到去思想一件事，就是在耶稣门徒的当中，他们的政治光谱是怎样的呢？在十二个门徒的里面，有管钱并且间中，用广东话来讲叫喜欢穿柜桶，即是呢私下盗用公款，这个人就是呢卖主的犹大。有税吏马太，又名利未，很明显他跟罗马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更加有粉锐党的西门，粉锐党就是不惜以武力来到去对抗罗马政府的一个的政党、一个组织，希望以色列国能够复兴。大家听一下，十二个门徒的里面，我只是提这几个，大家已经可以想象到这一班人是非常不同。他们虽然同样成为了耶稣核心的门徒，经常和耶稣在一起，不过这一班人和耶稣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那种的张力，以前我们读经可能想象不到的，但现在可能你是常常都想象到的。你打开你的手机，你看到那些群组，你就看到那种感受那种的张力是多么大。这么不同意见的人，耶稣竟然呼召他们成为他自己的门徒。如果你是耶稣，你想以根清净，你会不会想这样选择呢？当耶稣准备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山上遇见耶稣，又敬拜他，但也都有怀疑他。在第十七节就是这样记载，又敬拜又怀疑。如果综合其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估计到这些的门徒对于耶稣是不是真真正正复活，一直是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就算是现在他们在山上面集合了，按照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所记载，门徒以为耶稣是准备启动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运动，所以就问耶稣了，你复兴这个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说话显示他们仍然未真正认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原来耶稣所呼召和差遣的人都是很普通的人，或者更加直接来对他说，耶稣会呼召和差遣任何人。不论你自己怎样来到看自己，你觉得是配啊，抑或是不配？你觉得很有能力，抑或是没有能力？是充满信心，还是信心不足？ 原来你都可以被耶稣去呼召和差遣，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这个任何人之列。既然任何人都可以被呼召和差遣，关键就不在于人，而是在于耶稣基督，因为他得着绝对的主权。在第十八节说，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了给他。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也是我们经常会作为祈祷的，我们一阵间都会这样来到祈祷的。其中那句说话是什么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第六章十节，马太福音的主祷文的版本就是这样说。这样的祷告是显示什么呢？天上地下因着罪的缘故而有隔阂，所以上帝的旨意似乎在地上边要运行的时候有些难阻。如果不是的话，就不需要作这个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现在罪的隔阂因着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得到修补，天上地下再不是分隔，而是回复回上帝原初的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的经历，亦都是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在今个主日的经课里面，旧约就是选用了创世纪一章一至到二节。上帝原初的创造根本上就是不会有罪的分隔，所有的权柄现在因着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已经是能够得到修补。使徒因着基督的权柄接受了差遣，这个差遣就是一个委任，是命令，而这个差遣其实是包含了三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第二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到去施洗，而第三呢就是教导人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要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你们要去，就是试图要主动地将福音去传开，而不是等其他人来到去找他们。这个做法其实是有违惯常的情况的，从古至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生来到去寻找名师，很少有呢是老师要去找学生的。我相信这个情况在大学的里面是非常的普遍，如果有学生想读博士的话，他第一件事呢就不是埋头埋脑来到去写他研究计划，第一件事是看看有没有老细肯收他嘛。即是他写了一个很漂亮的计划，跟着没有人愿意指导他，根本上是行不通的。所以第一件事当然是学生就去找老师。如果老师要去找学生的话，大概有些什么的情况呢？第一个情况可能就是这个老师恐怕自己不生所学，没有人来到去继承，眼前的这一班学生似乎都不是很适合，需要去主动找这个是继承人。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老师吸引不到学生，所以唯有就周围来到去找学生。在香港的小学和中学界早前有一段日子出现所谓缩班杀校的情况，原因是因为适龄的学童人数减少，以致学额是过剩，有些学校收不到学生就唯有缩班，甚至乎面对杀校的情况。为了保住学校的生存，学校就要用各种的方法去吸引家长去报读。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学校要拉晒很多 banner 在门口，就说他拿些什么奖啊，学生有些什么成绩啊，希望就是吸引那个的收生。其实这些情况也都影响了大学，有不少的学系都面对着报名人数不足那种的威胁。如果少了学生来到报读，学系所得到的拨款或者其他的资源就会减少了。为了保存这个竞争力和大学的生存，不少的学系也都要想办法去做宣传，希望增加那个的收生。 今年更加困難了，所有招生的活動幾乎都做不到。因為我的兒子呢就準備要入大學，所以就收到很多呢就是大學寄來那些的宣傳品了。司徒不能夠等待人來到去認識有關於耶穌基督的道理，他們必須是出去，甚至乎去到自己未曾到過的地方，這樣才是符合萬民這個的要求。不過關鍵仍然是在門徒這兩個字。今天絕大部分的教會和基督徒都十分認真看待傳福音的工作，同時間亦都在教會的使命宣言裏面提出，建立門徒就是教會核心的使命所在。不過在實際上，教會很多時候那個核心未必放在建立門徒，而是放在什麼呢？放在就是我們的數字增加了多少，增加了多少人加入教會，增加了多少的收入，增加了多少的支出，就是代表着教會做了應該做的事。但是當這個數字成為了重點，究竟這個數字是否反映了人成為門徒呢？這個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人數增加，加入教會的人多，可能這些人只是教會的會員，我們稱為 member， 就是多了一些會員了。怎樣會成為會員呢？大家想想，你加入了什麼的購物會啊，或者一些什麼的公司啊、中心啊、商場成為了會員呢？會員最著緊的就是福利。你加入某些購物會，就是看看你的消費去到某一個水平，是不是會得到多些的優惠，或者就是當出一些的產品不是個個都有機會有的時候，你作為會員你就會優先得到，有不同的優惠、不同的好處，你就加入。你要付出的是什麼呢？你付出就是你的金錢去消費。不怪得知我們有些時候都會用一種消費者的心態來去評價教會，用一種服務的滿意度來去量度一下教會各樣的事情，講道有沒有水準啦，設備足不足夠啦，一起崇拜的人是不是友善啦，你就會去用一種滿意度來去評價教會是不是符合你心目當中那種的期望。作為門徒不是會員，不是消費者，成為門徒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對於使徒來說，他們非常的清楚這個是一回什麼的事。面對強大的羅馬帝國的權勢，跟隨基督就幾乎是等於將自己的性命都押上。實踐天國的道理是世人所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不是的話，耶穌就不需要被釘死，就是因為世人來到去拒絕他的道理，感覺到被威脅，地位受到動搖，所以就要將耶穌來到去釘死。今天當我們要成為門徒的時候，我們都希望使人成為門徒，我們大家都要有一個這樣的心理的準備。我們會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我們不一定得到物質的好處，但可能因為堅持真實的信仰而面對挑戰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所堅持的是正確。這個就是作門徒的實況。除了使人成為門徒這個吩咐之外，奉父子聖靈的名來到施洗，亦明顯是早期教會在施洗的時候禮儀行動當中一個必要的部分。受洗就是一個公開認信的程序，亦都是委身和重生的一種象徵。水就是生命來源的象徵，人從水裡面出來就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一個人若然是認信跟從耶穌基督，他進入水裡面再出來的時候，這個新的開始是一個新的記號。不過不知在什麼時間 人会有一个这样的错觉，认为是由边个为你去施洗是非常的关键，等级越高施洗的效果就越好的，即是年轻的牧师就不及资深的牧师，资深的牧师又不及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就不及主教。那大家想到了，主教当然不及大主教，是不是？按照住教制的不同，圣职可能是有等级，但按照住基督的吩咐，重点不是在哪一个人为你去施洗，因为我们不是奉人的名去施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因为人是不能够使你得救的，唯有神才可以来到去拯救你。大使命第三个最重要的吩咐，就是教导人去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这个大概亦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写成这一部福音一个重要的关键所在。他记下一切有关于耶稣的教导，就是让门徒将曾经听过的教导、见过的事来到去讲出来，不是按照他们的兴趣喜好，是按照住他们自己亲身所领受所经历的一切。这个看来是很简单，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听众或者跟随者，就好像今天我们那些所谓 KOL 那些意见领袖，要吸引很多的听众，你大概就要讲一些大部分人都喜欢听的说话。但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有不少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难以接受的说话，单单只是讲要背起十字架来到去跟从耶稣，用俗语来到去讲是一种讲客的说话。我来到要我付出代价，哪里会想跟随你啊？讲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是很难，不怪之得今天有不少的传道人都会被批评，他们在这里传讲的可能只是一个宣讲幸福的福音，而不是一个付上代价的福音。如果一个讲求幸福的福音只是关乎个人的福祉，可以对周围是漠不关心，我们要去不断地反问自己，究竟我们教导人去遵守主的吩咐，抑或只是按照住人的喜好来到去调整了主的吩咐。这个是我们去领受大使命的时候需要认真的反思。当我们将焦点摆在大使命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是很多时候会忽略的，就是基督的终极的应许。在经文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我们是懂得背的，但我们却是可能没有仔细去理解一下究竟是回什么事。马太福音的作者很刻意提到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其实这个是呼应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的降生显明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纵然复活之后升天，不再在世间，但因着他的门徒能够遵守他的吩咐，亦都教导其他人去遵守，结果世上每一个的人都会因着认识并且遵行基督的吩咐，经验到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是不是经验到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呢？如果我们自己经验不到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让人经验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呢？或者这个可能真是我们的疑问，我们会问上帝今天是不是仍然同我们同在呢？如果上帝还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打击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的问题，抑或是我们的问题呢？当我们没有尽力来到去按照住主的吩咐，亦都未能够让万民来到作主的门徒的时候，恐怕我们真是难以经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不过主的应许是十分真实的， 如果我们真是奉基督的命令而行，我们必然会经验祂的同在。我认识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的经历多数在生命最低沉的时刻，在无助孤单的当中，有基督徒的朋友真诚的相伴，可能大家自己也是这样的经历。事情或者是不能够因此而改变，但至少感觉到有人关心，有人在那里支持，这个是同行同在的力量，使人有力气可以撑下去。可以预计未来的日子仍然是有很多的难关在前面，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奉基督的命令去使人作门徒，遵行基督的吩咐，让人去经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你是不是已经领受了这个命令呢？你会不会去奉命行事呢？求主赐恩加我们力量。阿门。